沙特王储冷落拜登，原由增产谈判无果。美国失业救济金申请人数跌至1969年以来最低。中国人均存款数据被指投资抹粉，贫富差距受关注。中资踢铁板，意大利总理三度否决中资并购案。全面非法化，90%中共水域船只关闭全球追踪器。介绍业债务压力，助推中国债市连续第二日下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礼拜美国政府宣布联合多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储备，以试图控制国际油价的飙升。这个做法引发国际原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的反弹。这个组织警告可能会因为美国的政策取消原定的增产计划。目前欧佩克加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沙特和俄罗斯的动向都受到外界关注。在11月24号，彭博社报道指出，拜登政府特使在说服沙特增产的谈判中没有取得成果，还遭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冷落。根据美国和沙特政府官员的讲法，美国特使首先是私下谈判，后来是公开地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试图讲服沙特继续增加产量。很快36岁的沙特王储萨勒曼成了谈判的关键人物，原因是他有能力做出决定。但是尽管美国外交官不断游说，萨勒曼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报道指出，和华盛顿的需求相比，穆罕默德亲王更加担心石油的供需基本面。最终拜登政府没有获得更多的产能，这个迫使白宫宣布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提高供应。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欧佩克加的回应。对这个问题，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发布了评论。杰森博士说，这件事情就是说本身家门口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不愿意跑去求欧佩克，这样欧佩克当然希望油价越高越好。沙特最近赚的钱是8年以来最高的，因为油价涨上来了，这样油价高对于这些产油国家本身是一件好事，他们没有动力去提高生产量将油价搞下来。历史上美国有这个能力逼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美国这边石油生产量很大，你不提高生产量，美国就将国际市场都占有了。前一段时间美国就是原油全球产量最高的，但是他知道拜登政府是在这抵制美国的本土原油生产，这样欧佩克又有话语权，讲话分量又重了，而且知道拜登这边没有杠杆。释放原油储备的话，你储存的油能有多少存量呢？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坐吃山空的状态。如果你本身不大量的产油，你拿出5000万桶油就是美国3日的用油量。你一日360日拿出1%不到的用油量，需求在那里放住，那真的是杯水车薪了，解决不了燃油供缺的比例关系。如果欧佩克或者其他产油国不能够将产量提高上来的话，所以在我看来，很多包括高盛银行都说，这次他将5000万桶油的消息放出来的那日，油价的稍微波动就是将他所谓降价的因素考虑入去，随后油价相应的还会接着往上涨，所以这个措施根本是不起作用的。美国每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急剧下滑，降至52年来的最低水平。业界认为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将会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劳工部11月24号发布报告说，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降至 19.9 万人，单周的数据减少了 7.1 万人，突破疫情期间的最低点，还创下了1969年11月以来的新低纪录。经济研究咨询公司高频经济学的经济专家认为， 这种趋势意味着美国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在增强。目前美国经济仍然比疫情前减少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财经专家杰森对希望之声说，就是看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减少是不能够反映美国劳工市场遇到的问题的。他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说美国现在不是说是失业的问题，是从哪里找到愿意去工作的人。美国这个疫情之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工作。现在美国就是空缺的位置大约有1000多万，找工作的人综合大概就是800多万。换句话来讲，大概有200多万个缺口，就是将所有没有工作的人全安排一个空缺位置，还有200多万个人找不到。比如说卡车司机找不到，整个运输行业物流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整个快餐服务业找不到，很多快餐店最后不得不关了门了。就是整个现在的美国，现在不是个失业的问题，是在哪里能够找到能工作的人，这样一个就业的问题。根据中共央行这个礼拜公布的数据，在去年中国居民存款额为93万亿元，增长 14%。 业界认为中共政府公布的数字没办法反映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而且在近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亦越来越严重。北京政府宣称在去年北上广深等全国前11个一二线城市的居民人均存款超过10万元，全国人均存款达到6.62万元，但是中国居民负债额亦明显上升，到2020年居民负债额和 GDP 的比率攀升至 72.5%，比2019年增长了 7.4%。 杰森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的人均存款数量一直很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杰森说，中国从来民间存款数量都是很高，但是他的问题不是说是他有没有存款的问题，是他的存款不均匀的问题，或者说是贫富不均匀的问题。在我看来，你比如说好多个富人，一个千万富翁，10个9个从钢蛋，平均都变成100万富翁，就是这个平均值，它本身并不讲明任何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报个人收入的时候，它不敢报中值，就是敢报平均值。为什么呢？就是说平均值一平均，多低的收入的人都没问题了。平均值将社会上所有的贫富分化都被掩盖住了。平均值本身就是一个玩的技巧，这样就是说中国那边的话讲，它事实上是没有多少个存款的。有可能因为确实事实上在我看来，中共印了很多很多钱，而且这些钱都流到富人的袋里面，流到了富有的人群。最大的结果就是不能够刺激消费，只能刺激存款，因为富人他就是一张嘴，他一日就是睡一张床，这样不管怎样消费他都不可以消费很多。所以就是说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他亦会出现存款增加，消费降低。这个和中共现在的状态非常似，就是消费很疲软，存款数量很多，这个就是贫富分化的一个副作用之一。在这个礼拜，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第三次回绝了中资在意大利的收购案，反映出该政府对中资的活动已经变得警惕。在11月23号，中资集团浙江精诚机电在官方文件中指出，意大利政府阻止了一批企业同美国应用材料香港分公司的合资企业发起的交易案。这一批交易案旨在收购意大利企业的丝网印刷设备业务。对于这个消息，意大利政府人士说，在上个礼拜政府内阁会议对这一次交易进行了讨论，意大利工业部长乔杰蒂建议对收购进行否决，原因是这一次收购案涉及半导体行业有关的业务。意大利应用材料公司的产品包括用在制造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部件的设施。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倾向于 从海外并购或注资技术公司，以获取企业的高新技术，并将业务搬回中国国内进行量产。在这个情况下，意大利政府近期三次使用黄金权力法案，阻止不受欢迎的竞标并购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据法港报道指出，在上个月，德拉吉政府拒绝了中企购买意大利蔬菜种子生产商的收购案，在今年四月份阻止中资收购一家意大利半导体设备公司多数股权的交易。德拉吉政府还对中资在2018年收购高科技无人机公司的做法正式提出申诉，这个被认为是驳回交易的第一步。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在过去的三个礼拜以来，出现在中国周围水域的船只有近 90% 都关闭了全球信号追踪器，这个为全球航运追踪活动带来了难度。根据 CAN 在11月24号的报道，国际船运资料供应商发现，从10月底开始，中国海域的航运活动渐渐开始出现难以跟踪的情况，到11月份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共政府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并且更加忌惮国际监督。通常航运公司能够跟踪全球海域的船舶，原因是他们配备了自动识别系统或 AIS 收发器，船只会向位于海岸线的电台发送信息，亦可以通过卫星交互信息。但是行业分析师说，目前中国的地面 AIS 信号在全方位减少，这个会严重影响整个中国地区海洋供应链的透明度，对国际贸易活动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业界发现，在今年11月1号起，中共政府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当局可能是因为这个法律停止了对外界提供航运数据。 CAN 说，虽然法案没有提到运输数据的问题，但是有知道内情的航运界人士表示，11月初在中共政府的指示下，一些航运 AIS 收发器被从中国海岸线的站点上拆除，唯一允许保留的系统需要所谓的合格安装来源。现在卫星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来自中国海域的航运信息，但是当一艘船靠近岸边的时候，在太空中收集的信息不如在地面上收集到的信号好。国际社会仍然需要地面站点以获得更好的画面。中国大型地产商佳兆业集团近日债务危机难解，这个礼拜提议将12月7号到期的4亿美金债券延期一年半。在这个之前，佳兆业已经错过了两次美元债支付的最初期限，明年还有28亿元美金的债务到期。受佳兆业债务压力的影响，11月24号中国债券兑换美元的汇率再度下跌。根据花旗集团的预计，中国市场地产开发商在1月份将有52亿美金的债务到期，受到行业风险影响。现在中国债市收益率已经高达 19%， 阻止了很多地产商通过离岸市场进行再融资。公开的数据显示，佳兆业是中国地产商中第三大美元债借款人。至今公司的股票已经停牌两个几礼拜，亦是在这个礼拜，中国第20大开发商位于广东的澳元地产集团因未能够支付贷款产品，被目的下调信用评级至垃圾级别。在明年，澳元地产总需要偿还9.38亿美元债券，其中1.88亿美金的票据需要在1月份支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